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然后基督的奥秘乃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你看见这个背后根本是道理，没有疑问的是那个纯正的道理。但是等到最后，可以说保罗写提四书、提摩太前书、后书的时候，提多书的时候，不要忘记保罗已经是有了年纪的保罗。那这个时候的保罗是个发光的保罗，是个成熟的保罗。那我们要问，一个成熟的人，一个发光的保罗，他为什么后来的话好像闪了？你如果仔细去提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你看见道理多了。这个道都在第二段跟第三段，那是没有错的。但现在保罗慢慢成熟了，那么他见人呢，是不是讲很多道呢？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劝很多喜欢讲道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弟兄很喜欢讲道，因为没有机会在这里讲啊，所以到病床去找个病人讲，万事互相叫爱神的益处，都是讲给别人听的。你看他们都是讲给别人听的。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天生就喜欢讲道，因为这个道的背后有智慧啊。我们本来这个都是愚昧的，结果听了都变成道了，好像聪明了一点了。那么聪明你总要表现一下你的聪明啊。好了，你讲道给别人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道，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你看保罗就不是。保罗该讲当然要讲啊，那个时候第二段第三段为了教会的成熟，你知道第二段刚好教会是少年期，到了第三段教会是到成人期，那么当然保罗到越来越深了，就是为主的缘故在那做。但是等到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看他的话少了，话少了是不是道少了？因为这你看见没有，保罗讲道还是那么多，他的话还是那么丰富，不过到了晚年以后，你看见他的话变得精炼，这就很重要。所以保罗仍旧讲道，但他道变得非常精炼，而且他精炼到一个地步，很多的话是宣告的话。所以也就是说，当他经过一生，主用他为主说话，讲到福音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什么是福音？哎，现在保罗一点都不啰嗦。保罗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你看，这个就是福音。这个是宣告，而且他用几句很简单的话，把他一生所学的，把一生所传的，来告诉提摩太，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个话是写给提摩太，提摩太难道不懂？这个难道还讲道讲给他？这个不是的。你看见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越来越精炼，生命越来越丰富，他真的到炉火纯青的时候，所以他这一句话就把整个福音的内容把它概括起来了。他年轻的时候可以用200句话，现在2句就可以了，这叫精炼。这些话那是结晶的话，这句话那是发亮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现在保罗仍旧说话，但他不能说，他只要说2句不得了，就像从前20000句一样。但难就在这里，难在就是我们不会听话，所以根本听不出来的。我们以为说他话少了，哎，好像是不是慢慢的年纪大了，慢慢这个不行的，没有。你看保罗是一直在进步的，保罗的话的确少了，他好像教训人也不多了，他现在常常讲他经历里面的话。有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然后下面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弟兄姊妹，像这些话，你看见保罗每次保罗讲的这些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尤其当他写提摩太前后书或者提多书的时候，你看见他不同在哪，他就是常常有一些话，你表面上你不注意，你如果注意听的话，你注意听他讲话的话，哎，你就发现说这些话原来是千锤百炼出来的话。那如果是千锤百炼的话，很多的话都是他综合的话，意思他综合他一生从主面前所学来的，他所经过的，他所领受的。那弟兄姊妹，保罗用最简单的话把他打个结，用简单的话把他提纲挈领的把它点出来。 那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看见他所以成熟，他所以明亮，这就是保罗到了晚年不同的地方。他人就说话，神人间就借着说话，但当你读到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你发现他的话非常的简洁。好，我们要抓住这一他的特点。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看到底什么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所以我们要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但我大读起，我们大概读一下，很简单的啊。前面当然讲到他问安提摩太，然后从第三节到第六节，就他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着不住的想念。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想起提摩太的情，想起他的外祖母，想起他的母亲。你看见现在他也深信说这些信也在提摩太的里面。不过呢，第六节他说我要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瞭望起来。所以可见这个时候呢，提摩太大概有些原因叫他火旺起来。这是提摩太。那不光这样，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的灵乃是刚强，乃是仁爱，乃是谨守。但是保罗看得出来，当提摩太接到这封信时，保罗能感觉提摩太所感觉的。弟兄姊妹，提摩太到底是有血有肉的，他跟随主保罗有了一段的时间。弟兄姊妹，你看他，主能够把保罗赐给他，这是他莫大的恩典。你想想看，今天那么多的人没有机会能够那么靠近保罗。现在你看见许多时候主从保罗，他这个提摩太从保罗那里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我讲到这一点，我就想起好几十年前，那我读完职的，当我读完研究院，就还在读研究院的时候，在美国在纽约读研究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在纽约有一个很好的聚会，那个时候江弟兄们都在那里，当然我去了。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真好，我觉得主把我放在地方是最好的，因为一面对聚会非常好，那么还有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就可以问问江弟兄啊。所以后来我就常有只要有机会，那么找一定问这个问题，问那个问题。那么后来我发现呢，我不小心我大概得罪了讲师母，因为你老问他，所以后来呢他就觉得你怎么一直不让我的弟兄们好好的休息，所以回家就跟我讲，他说不必问了，所有的问题答案都在圣经里，你好好读圣经就可以了。啊，但是第二点就不一样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人能够帮助你怎么读圣经，比方说，我那时候一定打破沙龙道理，我说江柳，如果在这么多参考书里面，因为我没有时间读那么多书，我只要读一本书。那本书可以帮助我明白创世纪的什么书，他就告诉我什么什么书。还有呢，比方说我要追求生命长进，那么我要像盖恩，我要学一点这个像宾路什么的，他们所学的功课啊什么的。那么好，宾路什么书那么多，那我不要看他所有的书，看那么多书太多，我的时间不够嘛。你告诉我哪一本书？他说哪一本书很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样的帮助根本是经不坏，你根本不可能。那么他大家看我还蛮用功的，所以他说好，你可以进到我的，你可以到我的图书馆，什么书你都可以看。我其实我家里还是很多书，到现在很少年轻人到我家里说我能不能看看你的书，没有。到我家里哦，你书很多啊，没有人说我要好好读这些书。但那个时候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我觉得里面有个渴慕，我觉得再好不过。你知道，主今天能把这样的记载，这再好不过。那么然后礼拜三。将来一定带着到城里头，在曼哈顿有聚会，再把一个湾区租下来，然后呢，这样一定去，那么一路上也可以有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感觉得到那个时候帮助很大。那么然后他又选了八位的弟兄，在话语上有服侍，有追求。那么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每个礼拜六可以在一起一同寻求，一同祷告，那么等等的。所以呢，他这个，所以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人要成全，要帮助你。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花了九个月读这个什么，九个月读《路德记》，读完《路德记》后，那么那个是那一次刚好在什么地方，在长岛一个特会， 就在那，那是一百零一，就那么一次。纽约教会从来就那么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就那一次，你知道，像你罗德用这一份留给主兴起来，那个是少年给主兴起来。好了，那么那个时候大家都准备，那么所以为了这个这个准备，那么好了，我花了九个月时间，我想我要好好的读这个罗德记的，到时候我可以弟兄这样讲的，可以讲的，可以讲给他。好了，我的确花了很多功夫，结果呢，讲完了以后，那么家里那个长就来找我，他你明天好，我再讲一次。哦，我说不行，我所有都讲光了，已经没有了。所以第二次你就知道说，他在各方面的确想办法来成全你，来帮助你。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觉得再好，我常常告诉自己说，哎呀，我这里有什么问题，你打个电话都可以，只要家人我不在就行。那么然后呢，这个只要有什么事，那么只要问题，很多问题，的确很多问题，很多问题都那个时候问，怎么在以前陪你，在后陪你，有什么问题都是在那里，很多地方你在讲到，但你听不到。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如果主今天给你个恩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不是黄金的机会吗？怎么可以让他随便失去？所以当我那个时候四年毕业以后，后来我知道我一定要到南美去。我想我心中最大的失落感就是，从此有这个机会没有了，不是从前就否则多好呢，这个机会没有了。尤其有的时候你的感觉觉得很安全，有什么事甚至于你里面有很难过的事，过不去的事，也许你可以找地方交通一下，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今天主能为你预备这样的弟兄，那么当初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你看见说提摩太的的确确是被保罗成全，你知道保罗当初怎么选到提摩太，因为提摩太先在教会里面被显明出来，然后呢保罗看见，而且众教会都称赞提摩太，所以这个时候保罗才开始成全提摩太，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如果一个人到底有功用没有功用，在身体里面会显得出来，除非你不聚会，你聚会弟兄姊妹不光纽约的聚会看得显现你，纽泽西的弟兄们也可以认识，也可以知道你，所以慢慢会显出来的。所以然后呢，保罗就觉得提摩太是一个可造就之才，所以你知道提摩太就变成了保罗的儿子，所以的确在属灵上给他许许多的栽培。那当然弟兄姊妹，等到提摩太接到提摩太后书，不只是提摩太，在他来说是保罗最后一封信，也是教会接到保罗的最后一封信。所以当然弟兄姊妹，你能感觉得到，当提摩太想到保罗孤单被人弃绝，现在他当然挂念保罗，所以这个时候保罗能够感觉到提摩太所感觉的，他知道提摩太里面有点胆怯，当然会害怕弟兄姊妹。你看，所有当初本来和保罗很亲近的小亚细亚一带人，通通和他划清界限，都以他为耻。所以保罗才说：“你不要，你给我们的主做见证回去。”他就劝保罗。所以很明显的，保罗他的火也许因着环境的缘故，慢慢的不能消亡，所以你的火一定要消亡起来。还有呢，神赐给我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不要胆怯。所以可见提摩太是个领袖，但提摩太这个领袖不像保罗一样，保罗真是100%的领袖，提摩太到底有几分的，有几分的软弱，有几分的胆怯。所以提摩太永远只能站第二线，不能站一线。那现在问题，保罗要走了，现在问题，保罗到了冬天了，没有多久以后，那个花朵那个果子要从枝子上掉下来，那谁要接上去的呢？提摩太要接上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背景底下，你看就从第一节一直讲到第七节，然后第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止，也不要以我这无主被囚的为耻，你不要这样，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我在监狱里面受苦难，你在监狱的外面受苦难，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按照神的能力为福音同受苦难。那弟兄姊妹，当一个人落在苦难的时候，他会有一个问题， 我的路会不会走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平常如果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很平安，你觉得被神的喜乐、喜乐和平安都充满了，你觉得路还是对，你看神应着我。但什么时候你落在苦难、落在孤单里面，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会问一个问题：我的路会不会走错了？所以下面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这个路没有错，为什么？因为神救了我们。你看这第一，神救了保罗，神也救了提摩太，这是第一步。光救还不行，以圣召召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保罗蒙召，提摩太也蒙召，所以这个路呢是主召我们走的。蒙召的意思，这个路不是我要上路，是主呼召我们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千错万错，主呼召了我，那就感谢主。你如果真的知道主呼召你，你里面胆量就来，你的火就挑旺起来，你就有刚强，你就有仁爱，就有谨守的心，很清楚的。所以呢，讲到神的呼召，哎，保罗话下就打开了。他说，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所以我们蒙召呢，是根据他的旨意。主不是临时招兵买马，不是，主有一个旨意。在他的旨意里面，他要把几个旗子放在这里，放在那里，结果他把我们招去了，把我们放在这里，放在那里，根据他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不是临时有一个拦阻的，主做事有一个总的拦阻的，那不是如此。还有呢，根据他的恩典，主呼召我们，如果光给我们看见他的旨意是什么旨意，那我们就是比登天还难，谁能够办得到的？还是感谢主。今天你那个走在这条路上是什么？是恩典。所以你看见一面主给我们看他的旨意多么高，另一面给我们看他恩典多么丰富。所以一讲到恩典，他就说这个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好了，但是万古之前呢？但是现在呢？但如今，看见如今现在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把它表明出来。哦，原来主耶稣来到地上，原来基督耶稣降世是要把这个恩典把它彰显出来。所以讲到主耶稣的显现，就讲到他道成肉身，就讲到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一切，那么就把它表明出来。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我们为什么受苦难呢？因为我们蒙召，蒙召是根据他的旨意，在他旨意里面，我们知道有一天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把他的恩典就把它显出来了。好了，然后讲到这个时候，当主耶稣我们，所以你看保罗现在用词很准确啊，他说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你看见没有？他夸奖基督耶稣的显现，他叫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他先救我们，所以讲到我们主的时候，他说我们救主基督耶稣他的显现才表明出来，然后他说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那弟兄姊妹，他讲的福音啊，然后下面说我为这福音，那弟兄姊妹，因着我们主道成肉身，结果呢现在有一个这福音。那现在不要忘记，如果你真的在往前读下去的话，你才明白过来什么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呢？原来就是这福音，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自己乱猜想，你也不要自己乱，也不要自己去推理，不需要。你听听保罗怎么说，保罗前面讲的这福音很清楚的。所以可见呢，什么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呢？严格说来就是这福音。所以保罗怎么说呢？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所以我走这条路，所以我为主受苦，而且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一面我得到福音的好处，但是为了这个福音，我也受了这些苦难。现在保罗用这福音来解释他的完全，来解释他的教育。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福音解释了我这辈子为什么今天我蒙召，这福音也给我看见为什么今天主把我放在监牢里面。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他一年虽然我受苦难，但是我有个日子等着的。我第一个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神，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直到那日。意思就是说，感谢主，一直到那一天有一个日子，那个日子保罗知道是他一直等候的日子。那当然就是他得冠冕的日子，是不是？他说，我就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现在能够站在我们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他一面受苦，但他知道有一天他得荣耀。今天如果我们与他受苦，将来我们就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他就像保罗，就像约翰所说的：“我弟兄，我就像约翰在启示录里面，在巴摩海岛，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千错万错，保罗信得住了，就是因为他信得住，就是因为他蒙召了，所以他在基督的患难里面有份，耶稣的患难里面有份。但如果一个人只是一天到晚的受苦，这个苦就太苦了。所以我们的患难永远与国度连在一起。如果你在基督的患，在耶稣的患难里面有份，你在耶稣的国度里面就有份。那弟兄姊妹，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现在很清楚，你看见吗？什么是这福音？这福音是已经借了死，把一滴他已经把死废去；第二，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那么福音的果效是？福音最后对我这个人的影响，对我一生的影响是什么？叫我今天为了主坐在监牢里，我也为这个受苦难，而且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意思就是说我能够忠心到底。那弟兄姊妹，然后他下面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的规模，要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好了，现在很清楚，当保罗讲了这福音的时候，他不知不觉地讲了三个重点，很清楚的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他已经把死废去。那么就是这福音代表什么？这个道是什么道？是十字架的道，已经把死废去。那么然后呢，将不能坏的生命把它彰显出来。那弟兄姊妹，这个道什么道？这个道是生命的道。所以很清楚，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纯正道理的规模，第一，它十字架的道理，这是这个哥林多前第一章的名言告诉我们的。然后呢，是生命的道，你可以说是十字架的道，也是生命的道。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他自己明，他明明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规模很明显的看轮廓，这整个轮廓，如果你要把主所说的道，保罗所讲的道，或者保罗主所启示的，把它综合起来的话，轮廓要什么？很清楚，第一，十字架的道，第二，是生命的道。光这么多不止如此，下面乃是国度的道。所以当你讲到患难，讲到那日，讲到冠冕的时候，这和什么？和我们得胜有关系。今天你得了其永远的生命，你得救了，不错，就这么多吗？你看见在整个神话里面，一面是十字架的道，然后呢是生命的道，最后是什么？最后是国度的道。国度的道就是得冠冕的道，也得胜的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把这三个放在一起，这就是这福音。这福音是什么？这福音乃是纯正的道理，乃是纯正的道，是十字架的道，加上生命的道，加上国度的道，或者得胜的道。那弟兄姊妹，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感谢主，这个就是那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不止如此，保罗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那现在很清楚了。保罗提摩太从保罗听到了这些规模，那么从哪里听的？你知道说，凡是圣灵觉得你该留下来该传给教会的，那很明显是保罗写的书信嘛。保罗所写的书信 提摩太都听见了，但是不要忘记，保罗书信里面有教会书信，有个人书信，所以既然讲到这是给教会的托付，要保罗传递下，要提摩太传递下去的，那很明显的，那个城镇话语的规模，应该就是保罗所写的什么书信，是教会的书信里面。那如果讲道理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说按照时间的次序，最早的是提前后，然后什么？然后是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对不对？好了，现在既然讲纯正道理的规模，那你要讲道理，那当然按照道理的次序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你知道吗？四福音也这样。如果你要按照时间的次序读路加福音、马可福音，如果你要按道理的次序，你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不按照时间的次序，是按照道理的次序的，也是一样。既然讲的道理归道，那纯正道理的规模，那么好了，那么很自然的，现在如果我们要明白它，我们要根据什么？要根据道理的次序。那如果根据道理次序很有意思啊！你知道现在我们要问哪一卷书保罗写的最长？是罗马书，对不对？最长最长的，因为你讲道嘛，所以前面我们主一打开的话，讲个不停的，那就是罗马书。然后其次呢，哥林多前书；其次呢，哥林多后书；再其次呢，加拉太书。啊，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你讲道理的话，很自然按照这个次序，对不对？然后大家还记得吗？保罗坐牢了以后，你看见以弗所书。然后呢，按长短的，我先讲长短呢，下面是什么？腓立比书。然后再下面呢，就是哥罗西书。所以这已经第二个循环，你看第一个循环呢四卷书，第二个循环第三卷书，然后呢按照最短最短，如果是教会是最短最短是贴前跟贴后，那么按照道理的次序是摆在最后面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当然有，这个就是那个规模嘛，你看见吗？所以这个次序刚好是我们这个圣中文圣经的次序，你从罗马书一直到贴前贴后就这样，后面是个人的书信的。所以这三段、这三卷、这九卷书可以说分成多少？分成三段。第一段是第一组的书信，第二组监狱的书信三封，然后最后贴前贴后。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讲什么？那么很清楚，你记不记得哥林前书有一句话叫“十字架的道”？很明显就把这个提纲挈领提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就很清楚什么意思，就他将死废去，这就是前面四章、前面四卷所讲的。然后接下来以弗所、腓立比、加拉太、哥罗西讲什么？那腓立比第二章里面有一句话，把生命的道把它表明出来。那可见这三卷书是讲到生命的道，也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把它彰显出来，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地读贴前跟贴后，尤其贴上的前书五章，每一章最后面都讲到主再来，都讲到怎样站在基督的面前，怎样没有瑕疵。弟兄姊妹，那代表生命的期许。最后你看见，虽然这个贴上的教会刚刚诞生，但是保罗对他们有个期许，他说你就是我们的冠冕。我的盼望是什么？我的盼望就是有一天你们能够没有瑕疵的能站在他的面前。弟兄姊妹，这是做母亲的期许，因为他自己有一天他要站，这个身心他能保全我所教过他就到哪儿，到那个日子。所以弟兄姊妹，那么最后两卷书贴前跟贴后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主的道，主的道。那么主的道是什么道呢？主的道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国度的道，国度的道。你知道主不是撒种子、撒种子，那个话原文是天国的道理。这个天国的道理在原文其实就是国度的道，也就是什么？也就是主的道。所以就这个，我想现在很清楚了。根据保罗自己的话，上下文已经把它送三个重点点出来，一个是将死废去，第二不能坏的生命显彰显出来，第三知道哪人。所以这三个重点，就你这读保罗自己说你就很清楚了。然后现在我们需要到保罗的教会书信里面按照道理的次序给我们看见 怎样是生命的道，怎样是十字架的道，然后呢，怎样是生命的道，最后又怎样是国度的道。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那个素描，就是那个轮廓。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当你再读这九卷书，不是一棵一棵树在那读，不是，你看一个森林，一片的森林，那到底那个道的轮廓在哪里？我想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那么我们这个下礼拜，这个礼拜六不要忘记了，9点到12点，那么早晨，然后晚上呢是7点半到9点半。我们礼拜六不唱诗歌的，你不要算说哦，大概唱诗歌唱个半个钟头我再来，来我已经开始讲，所以不等的，绝对不等人的。我们是9点就是9点开始，那么然后呢7点半就是7点半开始。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愿意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的确能看见，我们当然要深入到那几卷书里面，我们要看到底主的话怎样是生命的道，还有怎样是十字架的道、生命的道，还有国度的道。好，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恭敬交在你手里，我们不只为在座的祷告，也为着在远方听录音或者看录影的人祷告。但这些话能让你的教会听见，如果你实验的话，我们真是能看见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你自己的话。但是我们谢谢你，你把那个轮廓给了我们，叫我们不在迷糊当中，但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们把一切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礼拜六把我们带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